未同大家分享信息之先呢，今日呢係有几件事係要报告嘅，请大家都係留意。第一件事我哋已经宣布过嘅，就係关于圣诞嘅崇拜。好快就嚟到圣诞，圣诞係12月25号，我哋朝头早10:30喺呢度就係有呢个庆祝圣诞嘅崇拜。今次我哋是第一次用英语和粤语一起分享信息，所以希望大家是可以邀请你们不认识广东话的家人亲友来到参加这个聚会，和我们一起庆祝圣诞，也都请大家继续为这些聚会祷告。第二件事就是今年我们为了想向更多的朋友亲友介绍我们这个教会，包括我们附近的社区，我们就印了很多这个教会的月历，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了。里面呢其实是印有我们温哥华教堂的地址，还有我们新的一个网址，有些人不知道的你们会看到我们这个网址，亦都是我们今年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卡，是这样的，大家在接待处你们会见到的。这个的邀请卡是欢迎你们呢是送给一些你们的亲友，是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圣诞日上午的崇拜的。大家会留意呢，我们楼下接待处有一个大的白信封，这个信封里面呢就已经有了这个的月历和这个邀请卡一个 package 抢到的。那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呢就是拿去送给你们所认识的亲友邻居，希望他们可以因此认识我们的教会，而且呢希望他们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圣诞的崇拜。第三点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更加希望是积极一点，来到将这些月历和邀请卡是送到去将来我们这个新礼拜堂附近的社区，即是大家都知道是西57街和屋街附近。我们希望可以组织一些义务的信差，两三个人，你们可以或者一早来到去做这个工作。Norman 兄弟呢，何大福兄弟已经预备好一些的地图，是那里附近的地图。咁呢我们可以呢是划定了一些大家送信的范围的。所以如果愿意帮忙的兄弟姊妹呢，请你们尽快，最好今日就向 Norman 兄弟或者向我查询详情，我们会作出安排。希望尽量我们在12月20号之前是送出这些的邀请。第四点就是说，我们因为做了这么多这些宣传的工作呢，我们都是希望求神带领，我们希望圣诞早上的崇拜是会有一些新人来到参加我们这个聚会，所以我们是需要有更多的兄弟姊妹在圣诞节的上午崇拜的时间和晚上的聚餐都是可以帮忙招呼和接待的工作，所以请大家留意可以在接待处是报名。而我们亦都会在12月17号那一日聚会之后有一个简单的聚会，是给这些的招待员啦，关于这些接待工作的详细的指引。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是可以向 Wilson 和伍少明兄弟查询的。请大家都是在祷告之中纪念这些各样教会的事工，求神带领，也都希望更多的兄弟姊妹可以参与，我们共同努力是将这个福音传开。 如果大家唔记得嘅详情咧，请你哋可以向头先我提过嘅几位兄弟同埋我联络。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咧，就系马太福音第一章，请大家睇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 Matthew Chapter One， 新约第二版。我是会由第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是这样，他母亲玛利亚已经和约瑟订婚，但是成婚之前，玛利亚知道自己已经由圣灵怀孕，他的未婚夫约瑟为人正直，不愿意公开羞辱他，但有意秘密解除婚约。他正在考虑此事时，主的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后代约瑟，不要怕，只管娶玛利亚做妻，因为他是由圣灵怀孕的。他将生个仔，你要改他名做耶稣，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此事发生是要应验主透过先知讲的话：有童女将怀孕生子，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就照主的天使吩咐的去做，同玛利亚成婚。但是他生孩子之前没有共他同房，孩子出生，约瑟就改他名做耶稣。踏入十二月就是庆祝圣诞的月份，世人都是会趁这个机会安排很多节目活动，同家人亲友来到欢度这个假期。基督徒亦都系会安排各种教会嘅节目，希望亦都藉呢个机会系宣传主耶稣基督降生对我哋世人嘅影响。我哋寻日就系有一个好开心嘅午餐团契，同埋圣诞诗歌嘅分享，大家唱嗰啲圣诞诗。是不是唱得很开心呢？我们中间难得的就是有几位长者，他们用不同的乐器来到伴奏，实在看到他们能够这样参与，我们又见到他们多才多艺，真的很感恩。我们今年庆祝圣诞，刚才宣布就是在12月25号星期日，我们会是第一次用尝试用英语同埋广东话一起嚟到分享，希望更多嘅人，一啲唔识广东话嘅朋友都能够嚟到参加，可以认识我哋嘅教会同埋我哋嘅信仰。圣诞晚我哋亦都有呢个一年一度的聚餐，亦都是有更多机会你个彼此有更多的团契。但愿在这些欢乐的活动之中，我们不是好像世人这样只是为了肉身的享受欢乐而忘记了圣诞真正的意义。多少时候我们都会一样是忙于或者买礼物啦，或者安排一些旅游啊，或者 party 啊，飲食啊，为飲食各方面的嘢，你都是忙碌。但是我哋唔好疏忽嘅，就是我哋亦都系应该要找更多安静嘅时间嚟到思想天父嘅爱，主耶稣嘅降生对我哋嘅影响。当我思想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乜嘢信息呢？就有一个好简单嘅意念嚟到，就 就是关于上帝祂美善的旨意，同埋上帝佢嗰种伟大嘅权能。其实呢啲都系喺主耶稣降生嘅事情里边，系完全显露出嚟。虽然人就真系无法理解或者测度，但系上帝嘅作为系好智慧，其实亦都好合情合理。一方面，主耶稣嘅降生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迹，但另一方面，主耶稣又是一个很普通的 BB 的婴孩出生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来得很奇妙但是又很自然的一个上帝和人合作的关系而成就的事实。主耶稣的诞生，我思想就是圣灵与人的结合，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神迹，但是在上帝奇妙的安排之下，也都令人感觉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都是很自然，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世人都经历过的过程一样。主耶稣不是突然间从天而降，或者好像一些神秘的外星人或者不明物体来到这个地上。主耶稣的降生其实可以人都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事实，我们只要相信上帝就是无所不能的神，一切的事情的成就就是完全出于上帝奇妙的旨意和安排，而且更加是应验了几千年前不同的先知讲出的预言，这些也都记载在历史书上面的史实，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谦卑相信可以接受，这个就是上帝从起初就已经安排好是要来拯救世人的一个美好的计划。而更加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认识主耶稣降生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要作出适当的回应。今天世人每年都很想将圣诞加多一些新意，加多一些营造一些气氛来到引人注意这个日子，因为很多人是想趁机做多些生意，但是可惜他们是不会想到令到人留意圣诞主耶稣降生这一件真实的故事，相反他们会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实这些 facts 可以是删改可以删除。今天对世人来讲，圣诞是代表什么呢？美丽的灯饰、布置圣诞树、圣诞老人派礼物、圣诞旅游，或者各种有些筹款的活动，他趁机在这个时候来到去安排就是最好了。虽然加拿大我们说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地方，但我们每年我们会越来越少听到关于主耶稣降生的事情的事实，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不讲宗教不讨论信仰的一个社会，所以今天世人很多都不会关心圣诞的意义、圣诞的起源。我想这个马槽里面的圣婴，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圣景，今天不知道会变成怎样的样子，可能或者只是变成一个 BB 的出世，就有很多的礼物 同埋好多嘅宠物系陪伴佢，就系咁简单。我唔知道有几多嘅小朋友真系知道主耶稣系一个圣婴，我哋话 Holy Child， 唔系一个普通嘅 BB， 系天父赐俾我哋呢个嘅救主。魔鬼嘅工作就系希望我哋可能只系记得主耶稣就是一个很小个一个很幼稚的 BB， 生在马槽里面，是忘记了他长大了之后他是为人舍身赎罪的救主。今天我们所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个作者其实只是用很短的经文就是记载主耶稣的诞生的经过，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最重要留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婴孩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叫做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说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21节。Jesus， 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God saves， 就是上帝会拯救。另外这里也都提到主耶稣的名称也都是以马内利，第23节那里，以马内利 Emmanuel， 意思就是上帝与人同在， God with us。 今天你我的名字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有些人有，有些或者没有，或者可能是代表你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日后或者成为一个怎样有才智或者有德行的人，是一些好的意思的。主耶稣的名字是天父亲自改，是有特定的意思，因为天父知道主耶稣的降生为人成为人，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拯救罪人。天父亦都预知主耶稣的一生是怎样。可惜今日圣诞期间，我相信世人好多都未必会听到耶稣这个名字，更加听不到以马内利。除了基督徒当然会很熟悉这两个名字，其他今日的世人又会在哪里听到呢？圣诞卡不见到圣诞的故事，内容意义都不会在其中。今日很多人都不会提到主耶稣或者他是救主这个的名称。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知道有些的基督徒是不愿意庆祝圣诞，因为他们认为圣诞节是一个充满世俗享乐的节期。而且主耶稣的诞生我们说也都不是真的在12月25日那一日，所以他们就选择不庆祝圣诞。我就觉得这个或者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思想，我们岂不应该都是 特别找一日来到去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思想主耶稣降生的意义，来到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呢？这个都是很应该的。当然日子是哪一日不是重要，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任何时候我们敬拜祂都是以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到敬拜主。这里马太福音第1章第1至第7节 第十七節 sorry， 大家或者冇咁好心機去讀得咁清楚，就是主耶穌基督嘅族譜。馬太就是將主耶穌嘅家譜好清楚嘅講明。呢度話俾我哋知，耶穌基督係大衛嘅後代，第一節，而大衛係亞伯拉罕嘅後代。呢度講得好清楚，就是主耶穌是亞伯拉罕的後代，又是大衛王的子孫。這裡更加提到在第十七節那裡說，由亞伯拉罕去到主耶穌降生之前是一共有四十二代。我相信我們沒有人有這麼長遠這麼長盡的家譜 family history，但是就讲明话俾我哋知，主耶稣佢个人就系一段咁真实嘅家族历史做背景，系可以查考、可以考证。作者系用好简短嘅经文就叙述咗主耶稣降生呢个嘅经过。我哋读嘅时候，你有冇一个感觉？觉得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很平铺直述这样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加插很多一些花水点滴，所有的情节其实都描述得很平淡简单，是报道事实的真相，是一个很 factual 的 account， 我们说是讲事实。其实主耶稣降生的情形亦都真是一个正常的 BB 的出生。首先这里亦都提到的，就是他是来自一个正常的家庭，即是约瑟和玛利亚是一对未婚夫妇，昔日犹太人的婚姻习俗通常就是分三个阶段。首先就是或者双方的父母可能在他们很年幼的时候就定下一个所谓婚约的协议，有些像我们中国人古代都有一些类似的习俗，父母一早就为仔女安排婚事。但是这些的婚约是没有法律的约束的，但是当这一对未婚夫妇长大了或者他们情投意合了，他们就会正式订婚，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而这个时候双方的婚约是会有法律的约束的，然后多数等多或者一年到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是男方就会迎娶他的未婚妻，就正式成婚。而这里告诉我们知的就是约瑟，就是在这个定了婚但是未成婚的期间知道玛利亚怀孕。一般的做法，离婚就是最简单解除婚约的方法。听说昔日亦都是如果离婚只要有两个证人来到有合理的原因就可以解除婚约。在约瑟的情况，他要解除婚约是很大条道理，因为玛利亚怀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思想主耶稣的诞生，主耶稣的诞生他又不是一个很普通的 BB， 他是很特别的。我们看第十八节那里怎么说呢？十八节那里说他们成婚，他在成婚之前玛利亚知道自己已经由圣灵怀孕。一句很简单，玛利亚知道 自己已经由圣灵怀孕。 Mary was found to be pregnant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这一句其实显示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特别的事，但是似乎这里没有任何的解释，就好像是报道一件很平常的事。事实上，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如果上帝是掌管一切，他是全能的神，如果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一早已经安排，是他奇妙的作为，这样圣灵临到玛利亚身上，令到玛利亚怀孕，其实有什么出奇呢？上帝岂不是可以行各样的奇事异迹吗？我们都必定听过很多上帝所行的奇事，包括上帝可以令那些不育的，即是不能够生产、不能够生 BB 的妇人生仔。我们记得的都有几个了，亚伯拉罕他的妻很年老了，撒拉，但是上帝可以令他生出以撒，100岁亚伯拉罕生以撒，撒拉 都年纪很大了。另外一个我们也很熟悉的妇人，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又是一个没有生育的妇人，所以她是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但是上帝又答应她的祷告，她就生出撒母耳。另外一个生育的时候，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她亦都是年老不能够生育的，但是上帝的能力临到伊丽莎白，她就生出施洗约翰。所以全能的上帝是可以在任何的时候行出任何的神迹，因为好像玛利亚曾经说，她说出于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够成就。虽然这一次玛利亚未嫁人就从圣灵怀孕的，而且确是从来未有过，从未有过的事实，因为同女生子，即未结婚、未与男人同房的女人可以生 BB，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奇事，但是在神来讲，这件事是可以一点都不出奇，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包含一个很重大的意义，上帝要证明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采取人的样式临到世上，所以他藉玛利亚童女玛利亚而生，但是不是从男人在肉体上的结合而生，是人与圣灵在灵里面的结合。所以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与人的同在。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就正正是证明上帝是可以与人同在，主耶稣的降生不同人的地方，因为他从人而生，但是他亦都是从圣灵而生。圣经是没有记载约瑟有没有怀疑玛利亚对自己不忠，或者觉得对自己很不公平，但是在这里我们思想约瑟应该是已经很认识玛利亚，相信亦都是知道他是一个很敬畏上帝、守上帝律法的女子，但是当他面对一个这样的事实， 说他的未婚妻怀了孕，他怎么想呢？他必定都有很大的疑惑。这个圣经提到约瑟，他是一个，这个第十九节，他说约瑟为人正直，不愿意公开羞辱他，但有意秘密解除婚约。他就在这里考虑这件事，正直 righteous， 有一个译本说是 faithful to the law， 即是一个很谨守律法的人，是一个正直的敬畏上帝的人。我相信约瑟知道他是不应该同一个未嫁而怀孕的女人成婚，但是他又不想羞辱玛利亚，难为他，所以他就有很多的考虑。他考虑静静同他解除婚约，这个似乎就是最简单最好的解决方法。这里二十节说他正在考虑，有听过一些的译本说在原文那里呢，这一节呢是提到，有提到约瑟他是心里面是有一种的悲伤，同埋内心是有一些的挣扎的。其实我们都很容易理解约瑟面对一件这么突然而来的坏消息，他怎样去处理去面对。我想他思前想后都有很多的矛盾不知所措，他可以埋怨玛利亚，但是他亦都可以很相信玛利亚是有他的苦衷，但是他怎样可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呢？真的连玛利亚都不知道究竟个事情是怎样。其实我就思想我们人生，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时候遇到一些我们或突如其来的痛苦的经历，你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可能在情感方面你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或者创伤，有些人甚至会因为感情失败受到挫折而精神崩溃，有愤怒有忧郁的情绪。我都记得很久之前认识一个，他就是在失恋的一个经历，就令到他尝试要自杀，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好彩就没有成功，结果他就要接受精神的治疗。但是后来是很感恩，因为他信了主，当他信了主之后，他就能够改变他人生的方向，而上帝亦都医好他心灵上的伤痛。这个人今天已经有一个好的家庭。我就思想约瑟，他亦都可以说是一个很无助很难过的环境之中，正在不知怎样的时候，上帝就介入，上帝介入就是要帮助他解决疑难，这个就是我们说 divine intervention， 是上帝在适当的时候就去介入人的，帮助人去作一个的决定，给人一个的指引，这个就是上帝的美意和上帝的权能。上帝就是定义要约瑟娶玛利亚为妻，而不是要他和玛利亚解除婚约离婚。若果约瑟解除婚约，主耶稣就不会是大卫的后裔， 圣经的预言就不能够兑现，魔鬼就可能以为这个就是他可以破坏上帝的计划。但是上帝的应许，圣经的预言是必定会实现。所以上帝打发使者，就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第二十节这里说，主的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后代约瑟不要怕，只管娶玛利亚做妻，因为他是由圣灵怀孕的，他将要生个仔，你要改他名做耶稣，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此事发生是要应验主透过先知讲的话，必有童女将怀孕生子，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里又是很简单，但是很清楚，天使就是向约瑟指示他应该做的事。上帝给他的信息是什么呢？其实这里是四点，很简单。第一点就是吩咐他，你要娶玛利亚做妻，即是说你不要解除婚约，因为他在考虑跟他解除婚约。天使的指示吩咐就是不要解除婚约，是要娶玛利亚做妻。第二点就是话给约瑟知，解释给他知玛利亚为什么怀孕，他怀孕的原因就是从圣灵要得到这个 BB， 从圣灵怀孕而要生这个 BB， 即是话给他知他不是跟另外一个男人怀这个胎的，是很清楚的解释指引。第三点吩咐约瑟做的，就是你要改这个婴孩的名，就是做耶稣，而解释话给他知这个名字的意思很重要，他要拯救人的罪，亦都是预表上帝与人同在，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这个也是很重要，天使是预告给约瑟知关于这个 BB 将来要成就的事。而第四点就是告诉约瑟知童女生子这一件事不是没有记载的，是应验以赛亚先知昔日所讲的预言。这个说童女生子的预言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或者如果大家翻查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十四节 ，sorry， 第七章第十四节，嗰度话主必亲自赐俾你哋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佢名叫做以马内利。咁呢一度天使所讲出嘅预言，就系昔日以赛亚先知所讲嘅一个兆头。就是说有童女生子，而且讲明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如果你是约瑟，发了这个梦，你有什么反应呢？你会不会相信天使的说话，亦或你可以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梦呢？有很多人说梦所见的东西不是真的， 但亦都有人话梦所表现嘅可能系一啲你所想过嘅嘢，系反映你潜意识一啲嘅思想。但系呢度话俾我哋知，约瑟嘅反应系点样呢？约瑟喺呢度第24节，约瑟醒咗，就照主嘅天使吩咐嘅去做，同玛利亚成婚。我哋知道约瑟就系一个敬畏上帝嘅人，我相信佢亦必定系相信先知书、先知嘅预言。约瑟俾我哋睇到嘅就系佢完全相信天使嘅说话，佢一啲都冇怀疑。佢一醒，佢就即刻遵从上帝使者嘅吩咐，就系将玛利亚娶过嚟。我相信对约瑟嚟讲，这个实在是一个最美好最合时的消息，是好消息。因为他明白玛利亚并没有对他不忠，他相信这个实在是上帝要实现的一个很奇妙的拯救计划，于是他就愿意信服上帝的旨意。虽然以人来看或者真的很难接受，如果我们堕入约瑟的情况或者玛利亚的情况，他会受到家人的朋友、家人或者朋友很多的批评啊，或者指责，劝喻他。但是约瑟他并没有同人商量，他就愿意与主同工，与上帝同工。我们思想的就是他和玛利亚是同有一样的心智，就是情愿照上帝的话成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是甘心乐意信服，预备做主耶稣肉身的父亲同埋母亲。当我哋喺圣诞时分，我哋必定会谂起耶稣嘅母亲，就系约瑟啊、玛利亚同埋父亲约瑟。当我哋思想关于佢哋嘅事情嘅时候，我哋都一定会感觉到，佢就系我哋每一位立心跟从主嘅人一个最完美嘅典范。一个 perfect example， 因为我哋好多时候人生都会遇着不同嘅挑战啊、挫折啊，或者会被冤枉啊、受一啲委屈啊等等嘅遭遇。但系上帝知道我哋嘅苦情，当我哋唔知点好嘅时候，我哋或者内心有好多嘅挣扎，唔知点样处理嘅时候。我们不要鲁莽行事，因为上帝是会给我们有合时的启示。约瑟他不知道考虑了几耐，但是总之他就是未曾决定，但上帝的时候就是给他有很清楚的指引。但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当上帝的指引、指示、吩咐来到的时候，我们又愿不愿意信服去接受呢？我们有什么回应？玛利亚就要做一个未婚妈妈，约瑟就要娶一个怀了孕的女子做妻，这些是一般人都不愿意会拒绝的事情，因为一定会遭人奚落或者批评，会是羞耻的事。但他们是不理会人的想法，他们是 有那种的勇气去面对一些的阻碍，一些的压力，他们的心就是很清心的，全心的谦卑，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吩咐，因为他们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他们能够相信，他们能够忍耐，他们有对神这个的盼望，他们就能够这么顺服接受这件这么难的工作，为神要成就他美善的旨意。今天我们若果遇着他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怎样面对呢？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更加是一个机会给我们思想我们今天与主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愿意顺服上帝所给我们的指引，以及真的遵行他的吩咐去做呢？最后我想提一点的，就是这里第二十五节那里，这里二十五节那里提到说，他在他生孩子之前没有共他同房。为什么会说这一句的说话的呢？这里其实就是提到约瑟他娶玛利亚之后，在耶稣未出生之前是没有共玛利亚同房，其实是很合理的。但是我相信的意思是指耶稣出生之后，约瑟和玛利亚才恢复他们正常的婚姻关系。英文译本的意思也是说，约瑟并没有同玛利亚同房，是直到主耶稣出世之后。我就思想圣经也记载，主耶稣有四个弟弟，约瑟、雅各、犹大和西门。但是这句说话给我思想到的，就是天主教的教义，他们一直都是高举玛利亚是圣母。为什么他们说她是圣母，一个圣女呢？就是他们觉得玛利亚是拥有所谓的 perpetual virginity， 即是说她永远都是一个圣洁的童贞女。天主教相信他是从来未曾跟任何的男人有同房的关系，所以天主教有个教条，就是那些立心做修女的，他们是要学校玛利亚，他们要终身不结婚，他们说他们只是嫁给天主。他们又认为耶稣的弟弟其实未必是玛利亚亲生，不是玛利亚亲生。但这些完全是不是圣经的根据，恐怕是加多了人的意思，而结果就是歪曲了圣经的事实。我相信依圣经所讲，约瑟和玛利亚是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家庭的关系，而圣经亦都冇要求一个立心跟从主嘅女子系要做童贞女，或者终身唔结婚。所以一切呢啲唔系圣经嘅真理，我哋都系要小心，唔好被误导。总结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其实系好简单。主耶稣嘅诞生就系上帝拯救世人嘅计划。其实从始祖犯罪开始，上帝已经预备女人的后裔，即是主耶稣，要成为罪人的救主。而主耶稣的降生 亦都早有预言，包括佢系大卫嘅后裔，佢出生嘅地方伯利恒，佢系从童女而生，亦都一早知道佢嘅名字系以马内利。呢啲嘅应许，呢啲嘅预言，喺主耶稣出生嘅过程，就系咁奇妙嘅完全应验，就系证明今日上帝嘅旨意、上帝嘅应许、上帝嘅预言系唔会落空，因为上帝就系一个咁无所不能嘅神，佢有大权能，佢能够成就一切嘅计划，因为佢系掌管万有，上帝就系可以做人所不能做嘅奇事，在佢系冇嘢唔可以做，所以玛利亚可以从圣灵怀孕。当一个敬畏佢嘅人面对重大嘅考验、挑战嘅时候，上帝亦都会清楚嘅指引佢哋，帮助佢哋做决定，就好似佢向约瑟、向玛利亚嘅启示咁样。但我哋要学习嘅就系我哋点样去回应上帝嘅旨意、上帝嘅吩咐。约瑟同埋玛利亚，佢哋嘅回应就系上帝最喜悦嘅，就系谦卑、信服、遵从上帝嘅旨意、吩咐去做。佢哋就系上帝与人合作同工一个最完美嘅模范。愿神都系藉着呢啲嘅真理教导我哋点样做一个上帝所喜悦嘅人。愿神祝福佢嘅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Pamela 姊妹出嚟领讨。
赐俾仁爱天父，感谢你俾我哋今日有机会嚟到你嘅圣殿去学习你嘅教训，亦都俾我哋好多嘅提示。圣诞节将临近嘅时候，主啊，多谢你今日再同我哋去提及翻呢一个我哋已经系好熟悉嘅记载，恐怕我哋有时听得多，我们渐渐忘记了祂的意思。主啊，求你给我们真的不要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真的将我们的集中力是转移了去好像世界上面各种的庆祝、各种的互相送赠礼物或者的一些朋友的聚会。主啊，你给我们成为你的信徒，你是要我们更加是得着最宝贵的福气。你今天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祂临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天父你，你在远古的时候已经知道世人是会犯罪，感谢你没有忘记我们，你不离不弃，感谢主你对我们的慈爱，你时时都是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就愿我们真的今个圣诞，我们再重新去检视我们信徒的生命，我们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亦都感谢你今天藉着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成为我们一个的典范，一个的我们是要去学习的对象。神啊，求你真的赐我们能够真的好像玛利亚和约瑟那样，他对主你的谦卑、他的信服和他们的忍耐。主啊，你好明白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 我们很可能都是会遇着一些困惑的事情，甚至我们会是沮丧，我们是不知道怎样做。求圣灵你都是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遇到怀疑的时候，我们不要对主失去信心。求圣灵真的加添我们的能力，在守主你的道理上面，我们真的更加要认清主你在我们各人心中的旨意。愿我们真的好像约瑟玛利亚这样，是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亦都是愿我们能够同主你能够是建立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更加能够是明晰主你在我们身上面所希望我们做到的，更加希望我们的基督徒生命能够真的做到永神益人。主要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亦都有很多的藉口去原谅我们自己，求神你都是加我们的能力，真的给我们更加多去与主你相亲，以致到你的话语时常都是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继续是将我们未来教会有各项的计划，希望能够真的将这个事工能够广传，求神你都是祝福这些各样的事项，以致到我们都是能够合而成为传播主你福音的一个工具。神啊，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诚心所愿。